昨天我们讲大经，给各位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今天起呢，我们还是先把这个经的玄义给诸位来做一个深入的研究。黄念祖居士这个注子里面呢，是采取华严宗的十门开启也就是玄义，像华严经上的玄谈一样。那么十门呢，第一个是教起因缘也就是说明世尊呢给我们说这个法门是什么样因缘而兴起的这是应当要晓得的。那么第二呢，是讲本经的体性正如同五重玄义里面的变体一样体就是性质那现在的话来说呢，也就是理论的依据佛说这部经是根据什么给我们说的，这个法门是依据什么样的道理来建立的，这是应当要晓得，晓得我们就深信不疑了能启发我们的信心。那么第三呢，是讲这部经的宗趣宗是宗旨，趣是规矩换一句话说就是修行的方法如果我们纵然明了这部经的体性呢，不知道修行的方法，我们还是无法下手还是得不到利益的所以一定要懂得他修行的方法。第四段呢，是讲方便利用是讲作用，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了，修行以后会得什么样的结果呢这个也应当知道所以就正如同五重玄义里面讲的论用是讲修行所得的利益所得到的好处。第五条是讲这个经是对哪些程度所说的就是教辟所基根基什么样的人能够学这个法门那么我们想一想我们自己这个程度现前这个生活环境学这个法门适不适合第六呢，这就讲到藏教所设这都是属于这个教学方面的。佛说的经很多，后人呢把它分类归纳成为三藏经藏、律藏、论藏。那么这个经在三藏里面属于哪一藏佛说经有十二种不同的题材我们后人称为十二分教那么在十二种不同题材呢，这个经是采取哪几种题材那么这都是属于教学上的第七是讲部类差别佛说的经很多，哪些经与这个同部，哪些经与这个同类这个也应当要晓得你要同步的弥陀经与这个经是同步 我们过去讲这个《弥陀经》疏钞的时候，给诸位说过，莲池大师讲《无量寿经》跟《弥陀经》是同步的，一个说的简单，一个说的详细，就是这个《无量寿经》讲的详细，《弥陀经》讲的简单，内容完全是一致的，那么像《观无量寿经》呢，是属于同类的，它就不是同步了，同一类，为什么说它不同步呢？因为它修行的方法不一样，你看这个经叫我们用持名念佛的方法，小本弥陀经也是叫我们支持名号，它的确是同步，那么观经呢，方法就不一样了，它是用十六种观想，所以目的还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它的方法不一样，所以它是属于同类而不是同步。第八呢，就要讨论这部经的翻译。自古以来，实在讲它是比任何一部经翻的次数的多，它有十二次的翻译，这么多。那么以后历代还有汇集，我们这个是下联句句是汇集的，下联句句是这个汇集是第四次的汇集，第一次的汇集是宋朝王龙书居士做的，就是我们现在说也能够看得到的叫大阿弥陀经，那就是无量寿经的汇集本，那么这个是第四次的汇集，以及这一部经历代的注解，那么顺便介绍一下，第九段呢，这才讲到经体，解释经体，总摄明体，第十大段呢，那就讲经了，就解释经文，所以玄坛里面呢，有十个项目，十个项目。那么十个项目呢，我们想用七次把它讲完，也就是说到第八次才能讲到经文，才能讲到经文，那么今天呢我们也能来得及，以后每一次讲我把这个玄坛的大意这个印出来发给诸位，那么今天黑板上呢只是一个纲领，就是教其因缘这几个大纲，那么分成两大段，第一大段呢说明大教与净土法门的兴起，这个事出世间一切法都是因缘生起来的，没有因缘呢绝对不会有一切法，那个不要了，即使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离不开因缘，所以佛法可以说无论大小成教总离不开因缘，这个因缘后面呢有个果，所以佛法通常讲因果，这个因果是六数，因未必有结果，因要加上缘呢那就有结果了，就是我们种瓜，那个瓜子当然是因，如果没有缘，单单一个瓜子我们把它放在一个玻璃瓶里面，放在一个茶杯里面，它长不出瓜出来的，为什么呢？它没有缘呢，什么是它的缘呢？土壤是缘，肥料是缘， 阳光、空气是缘，如果没有这些的缺少一样啊，它就长不出来啊。所以佛法了，通常讲因缘啊，后面呢才是果报啊。事出世间一切法了，就是很复杂的因缘果报。那么佛出现在世间为我们讲经说法啊，这个因缘呢也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绝对不简单啊，绝对不简单。所以这个大教的兴起是有无量的因缘，可这无量的因缘呢，它的确它为一桩事情啊。为什么事情呢？生死大事啊，没有比这个事情呢更大啊，没比这个事情更大啊。而这个大事啊，我们一般人都忽略了，都疏忽了啊。我要问问你们，在这个人一生当中，什么是你的大事啊？你一定讲名闻利养、升官发财，这是大事。啊，你绝对不会想到生死大事。啊，生死的确是一个大事。啊，我们每一个人有这一生的，也有前生。啊，有前生。既然有前世，有今生呢，当然就有来世。啊，这个是一定的道理。我在此地曾经跟诸位说过，啊，我举的都是现实的例子，证明人确确实实有前生。啊，我在达拉斯，啊，在美国。我们达拉斯佛教会这个董事长啊，蔡文雄居士是我们本省彰化人啊，他移民到美国去了啊。他说他信佛的因缘啊，他本来不信佛的啊，但是到美国去。早年呢，他去了有十几年啊，在最初去的这个两年住在旧金山啊，他给我讲了发生一桩很奇怪的事情啊。他那时候在旧金山打工啊，早晨上班呢开车迷路了啊，迷了路啊，这个迷了路也没法子，在美国是高速公路，路走错了转回来要转很大的一个圈子才能转得回来啊，反正就多走一点路也能走得到就是了。他说迷了路之后啊，就产生了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现象啊，他走到一个小镇，忽然之间觉得这个小镇呢非常熟悉啊，甚至于他这个小镇里头有几条街，有一些什么特殊的建筑物啊，他忽然间回忆啊，都能够想到，他就开车啊去转，哎呀，一点都没错，他始终对这个戒就解不开，啊，以后学了佛了，给我说了，他可能前身呢。一定是在那里当矿工的，因为那个旧金山嘛，是和挖矿矿工的中国人，可能要是中国人，前身大概是住在那个地方，要不然为什么那么清楚？啊，想到的时候一定有前身，啊，一定有前身，那个地方的的确确在这一生当中他第一次去过，没去过。居然是里面的时候许许多的地方他熟得不得了啊，就像回家一样的。这信佛的因缘呢是前年他父亲过世他回来了啊，那么也闻到一点佛法啊， 父亲病重的时候劝他父亲念佛啊，他居然在他父亲就将要走的那个时刻啊，他也在旁边助念，就见到阿弥陀佛了啊，而且见到的时间呢是足足有十几分钟，有这么长的时间，绝对不是眼睛看花了啊，时间太长了啊。他见的这个阿弥陀佛呢是一尊阿弥陀佛的像啊，好像我们俗的像啊，这个现象呢在窗户里面啊，在房间窗户里面他看到了，完全是金色的，就看到这个像，阿弥陀佛坐在的像啊，坐在的像啊，看了那么久，从此以后啊就死心塌地学佛，就不怀疑了啊，念阿弥陀佛啊，这个人也是有善根的，没有善根也不行 啊，所以在这个大喇嘛那边出钱出力啊，建设这个佛教会。所以啊，一切事情啊都离不开因缘啊，离不开因缘，是因缘现起的。这佛门常讲缘起性空啊，这个到讲到体性的时候，我们再来谈底下一章要谈这个问题啊，缘起性空。性虽然是空啊，诸位要晓得因缘果报不空，你要把因缘果报看空了，那就是误取空了，那个麻烦就大了。古人所说宁可知有啊如须弥山啊，不可知空如见死啊，我为什么要提出这句话呢？现代的人呢，执着空的人很多，凡是执着空的，不会有成就。啊，一个个学的什么呢？功高我慢，狂妄自大。啊，这个是学佛是大错啊，也是大病啊。啊，所以要晓得。缘起啊，这个因缘果报决定是有啊，决定是有。那么唯一大事呢，这个大事就是生死大事。生死怎么能称大事呢？因为生死啊是生生世世的麻烦，如果生死只有一次，那这个没算不了什么大事情啊。这麻烦呢，死了啊，过了49天他又生了，这个事情麻烦是吧？你看这个地藏经上讲得清楚吗？啊，一般中阴身停留的时间就是49天，七七49天，他又投胎了啊，投胎之后他又死，死了以后又生，叫生死疲劳啊，没完没了，这个事情就是大事了啊，这个是大事情了啊。我们每一个人啊，有过去式，过去式还有过去式啊，有未来式，未来还有未来式，没完没了啊。如果你要是看到这个事实真相啊，你知道可怕，那么要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在佛法啊，佛法确确实实能够帮助我们解决这个生死大事啊。所以《法华经》里头说得很清楚，佛以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啊。过去李老师用最简单的方式给我们解释这一句，叫一大事啊。一是指什么呢？一真法界，这是真的，这点不是假的 啊，华严法华通通讲一真法界，我们这一部经也是讲的一真法界。啊，那个大事呢，就是指生死大事。啊，如何能了生死，能够证得一真法界？啊，这就是佛陀降生在我们世间，教化众生的唯一的一个目标。那么又说，唯以佛智之见事物众生，就是《法华经》里面所讲的，开示悟如佛智之见。啊，这一句就是解释一大事一年的。啊，开像一个门一样打开。啊，这个门是什么门呢？我们心里头这个门。顿开茅塞呀，啊，把我们心里面这个茅塞拔掉，把这个门打开。啊，是啊，是指示，打开了我们也不晓得，佛一桩一桩的指点给我们，这是佛的教学，这个佛为我们开示啊。啊，我们学生呢要悟如。佛一给我们一开始，我们就开悟了，啊，我们就要觉悟啊，觉悟之后啊，就要能够证得，啊，那入进去，这才是这个教学的效果达到圆满了，啊，悟了不能证没用啊，啊，一定要悟如，啊，如就是我们通俗讲的。正果啊，成道了，正果了，那叫如啊。那么这是《法华经》上给我们说的，《华严经》上呢，就说的更详细了啊。说如来缘起。实实在在不可思议啊！为什么呢？不是小因缘啊，而是以无量无边八生其因缘出现于世。换句话说，说不尽的因缘啊，所以佛在华严经上啊讲的很多啊，讲的很多，广说无量因缘啊，可是目标还是一致的，也是为一大事因缘啊。那么这个目标啊跟法华呢是完全一致。华严是佛最初说的，法华是佛最后说的，确实确宗啊，是以无量因缘呢来说一桩事情啊，这个就是一大事因缘开始悟入佛智之见。那么这样说，也许同修听了啊，还是很迷惑。啊，佛的知见是什么呢？啊，佛的知见呢，是我们自己本来的知见。禅家讲，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就是。啊，佛在华严论这个圆觉上讲呢，一切众生本来成佛，也就是说，啊，很可惜的，我们现在是把本来的知见迷了，迷失， 迷失了就产生了无量无边的错误的之见。那错误之见呢，就是凡夫之见。啊，换句话是我们迷失的之见，迷失了真自信的之见。啊，那么佛教给我们，要我们恢复到我们本来的知见，就是佛知佛见。啊，由此可知，佛法之可贵，佛法之令人尊敬，它不是叫我们学他的知见，是把我们自己本能的知见开发出来。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没有牵着我们鼻子走，没有叫我们学他，没有。啊，是他呢，把他自己从凡夫成佛，也就是从迷开悟啊，这个经历历程啊，提供给我们做个参考。啊，我们要觉悟了。也采取他这个方法，我们这一生呢，也能把自信当中的佛知佛见开发出来。这样开发出来，就与不但与释迦牟尼佛啊，与阿弥陀佛，与十方一切诸佛是无二无别。啊，这是佛法最可贵之处。啊，我们应当要晓得的。那么这是大经啊，本经呢，这个新奇的因缘呢，跟大经没有两样啊。我们通常一般佛教里面称大经啊，就称叫华严、法华啊，这叫一乘圆教啊。啊，一乘圆教的经典，整个佛经只有两部，诸位记住啊，一乘圆教只有这两部经。啊，这两部啊，那么《梵网经》呢，是一乘别教啊，不是原教，是别教啊，所以一乘经典总共只有三部啊。佛经那么多啊，有大乘、小乘，那很多的啊。一乘经典呢，只有三部啊。那么原教有两部，别教一部，这是称为大经。在弥陀经上，玄奘大师所翻译的啊，这个罗什大师翻的是意译的，玄奘大师翻的是直译的啊，就是照原来的这个梵文呢把它翻出来啊。所以有些地方呢比罗什大师说的详细一点啊，说的详细一点。中法师的本子里面有这么一段啊，这是经文上说的啊，说我观如是立业安乐大士因缘说成地狱，有这么一句。这一句话呢，罗什法师这个本子里面没有啊。与教的兴起因缘呢，那说得很透彻啊。我是释迦牟尼佛自称啊，见如来利益众生，是见如是利益众生。这个如是就是讲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啊。换一句话说，西方极乐世界一正庄严是释迦牟尼佛亲自见到的啊，他见到这个事情啊，所以他讲的这是大事因缘啊，那真正是大事啊。这个大事因缘呢，可以说跟 华严法华里面讲的大事因缘呢，不但完全相同啊，而且还要超过啊。因为华严法华里面讲的这个大事因缘，你看用什么方法能达到呢？还是念阿弥陀佛。华严经到最后，普贤菩萨十大愿王逃归极乐，他要不用这个法子，华严那个大事因缘不能解决啊。法华经呢，佛也是劝人念佛求生净土。在法华经第23品药王菩萨本事品里面，经文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叫我们念佛求生净土。过去吕碧晨居士翻译的这个法华经啊，普门品里面也有一段偈子劝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但是现在法华经文里头没有。吕碧晨看到这个梵文的原本上有。以后印法华经应当把这个几句要补充进去。要补进去。可见的法华华严呢，要想真正这个解决业大事因缘，还是得念阿弥陀佛。还是要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佛给我们说这个弥陀经呢，是说真实语啊，一句话都不假了，句句话是真实啊。那么这部经呢，是弥陀经的细说，详细的解说。我没有想到黄念祖这个居士有这么样详尽的注解，可以媲美于弥陀经疏钞，真正是太难得了。那么这是遭大难还能保全，实在讲是三宝不思力的神力保佑他。那么现在他在美国弘法。这个莲池大师在苏超里头啊，也说了一段的很好的话。他说：“今但一心持名，即得不退。此乃这只凡夫自心究竟成佛。若能地心，何须遍历三尘？”究竟多劫，不越一念顿证菩提，岂非大事？这个解释这个大事因缘呢，可是解释的很详细。佛在这个法门里面教给我们，就是一心支持名号要紧的是一心。什么叫一心呢？就是专念我念佛的时候啊，我不想其他的念头把一切的妄念杂念丢掉，专心念佛就叫做一心就是你专心去念佛所以我们在念佛这个场合里的常常提示同学们念佛的要诀就念佛三要第一要不怀疑 第二要不夹杂，第三要不间断，那你这一生决定成功了。这个才是真正是实实在在的念佛。祖师教给我们的，佛在这个法门指我们凡夫自心呢，究竟成佛。这个道理后面会详细讲到。我们念佛的这个心呢，就是佛心。所以念佛这才能成佛了。这个法门真实不虚，可惜信的人少。所以特别着重在信，你要真正的相信。真正相信呢，你就不要经过小乘、中乘、大乘，不要用不着了。好像念书一样，不必经过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不必，一下就成功了，就直接就成佛了，没有比这个法门更远更快的。所以也不需要经过三大阿僧祇劫，当生就能成就。这不是大师因缘是什么呢？可见净土宗啊，正是直指顿证的修行方法。一念佛的心入佛之境，那么净宗的兴起，也就是由这一个大师因缘。换句话说，是华严法华的实践，那么第一段我们就介绍到此地，再看第二一段，专属本经兴起的因缘，这里面分了五个小段。第一个小段呢，是称信即谈如来正说。他这个第一个掉了两个字啊，掉了两个字啊，称信即谈啊，即就是到了极处了，谈是谈话的谈。那么刚才说过啊，华严法华都是圆顿称信的大教，可是他的归去，就他最后的归俗，就在我们这部经上。所以偶益大师赞叹我们这部经说，绝代圆融，不可思议。这是欧益大师称赞的话。他说华严奥藏啊，这些话的时候我们都念过啊，在那个弥陀经要解里面啊，华严奥藏啊，法华密髓也，一切诸佛之心要，菩萨万恨之思难，皆不出于此也。此是什么呢？这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心念佛可见的这个一心念佛呢，就是华严最深奥的那个宝藏是华严《法华经》秘密的精髓呀，就在这一句阿弥陀佛 啊，不单是这两经的精华啊，他老人家还说到是一切诸佛的心要。诸菩萨六度万恨的指南，也就是方向归属，通通在此。所以这个经呢，确确实实是如来称心之谈。那么华严与法华了，这两部经呢，黄老居士说只是本经之导引，本经正是一大藏教之旨归。这个说法跟我过去所看的完全相同啊！我曾经跟诸位说过，我对于这个法门的相信啊，为什么相信念佛法门呢？我是念华严经才相信的啊！我从民国60年开始讲华严经啊，一直到现在没有中断过。是从华严经上面相信净土的啊，他老人家认为啊，这华严法华了是本经的导引，没错啊。啊，如果不深入华严，对于这个净土起信呢，很难，太难太难啊！我过去学佛啊，学教啊。对这个净土法门呢，最初是排斥啊，认为它是迷信，到以后呢是不排斥了啊。虽然老师啊劝我修这个法门，我还是半信半疑啊，总不能心服口服的啊，等自己就是把华严经念通了，这一下才彻底明了了啊，才真正相信啊，死心塌地决定不会有怀疑啊，确确实实是华严经引导我走到这个念佛法门啊，尤其是善财童子53参，就是40华严啊，真正是引人入净土的一部好经。啊，我们看文殊普贤善财童子啊，他们通通都是修的念佛法门，都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啊，这给我们很大很大的启示。那么讲到念佛呢，实在是很容易，人人都能修，决定没有障碍啊。可是啊，相信的人太少啊。世间人呢，奇怪，他喜欢找麻烦啊。越简单的他不愿意修，他不找，他找麻烦，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近路他不走，他绕远路，我看了总是觉得很奇怪。过去我也是绕了一阵啊，发现有近路我就舍掉了啊，这就走近路啊。过去也是走了些麻烦的事情，晓得有简单的麻烦舍掉了，走最简单的啊。我跟同学们说啊，我从前还有个愿啊，什么愿呢？是想给这个经做个注解。我想我讲几遍之后啊，把自己的笔记整理整理，做了一个注解。现在我这个愿满了，怎么满了？黄念祖这个注解我一看呢，我做不出来，我不要做了，我满了， 满了之后，从今天以后啊，没事了，在这个世界上没事了，没事就自在了。